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谈到了祭献和礼仪的精神，我们提到我们的信德之父亚巴郎，他祭献了他的独生子伊萨格，先知若苏厄、亚毛斯、欧瑟亚、伊沙伊亚怎么样，好，来上主透过他们来训勉我们，告诉我们他喜欢仁爱胜过祭献。今天呢我们继续要看，好，首先要看的就是耶勒米亚先知，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先知。那上主呢也透过他来教训我们，好，根据圣经的记载，上主是这样说的：你们祭献之后，尽管再加献全燔祭，尽管饱食祭肉，可是关于全燔祭和献祭的事情，我在领你们祖先出离埃及的那一天，并没有对他们谈及或者吩咐什么，只吩咐了他们这事说，你们应该听从我的声音，那么我必做你们的天主，你们也必做我的人民，你们应该走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道路，好使你们获得幸福。所以它的核心意义，好，上主透过耶勒米亚先知告诉我们的也是，你们应该听从我的声音。所以天主实在是愿意我们聆听他，而且服从他，走他愿意我们走的一切的道路。那在生命记里边呢，在第六章好三到五节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全心的爱天主。那在这边是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要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所以天主愿意我们聆听他，而且爱他，活出他的性命来。那至于谈到悔罪的部分呢，好，这也是祭献里面很重要的精神呢，在圣咏的51篇，好，里边告诉我们，在18、19节说，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而上主是绝对不轻看我们这个痛悔的精神的。这个我们可以在特别是在四旬期日课的时候，很多的对经好都特别强调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四旬期是很重要的一个再度提醒我们要不断悔改归依的一个时刻，所以忏悔的心情，好，忏悔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断的醒觉自己，不断的净化自己，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礼仪当中可以祭献的这个精神。另外呢，我们很这个敬重的一位这个大宗徒哈，这个保禄，他也曾经在《致罗马人书》里边告诉我们，就是在12章哈，《致罗马人书》的12章1-2节，那他呼唤哈当时候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是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以与此事同化，反而应该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够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而什么是成全的事。所以保禄宗徒非常清楚的，好，非常犀利的提醒我们，真正的祭献是要把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要洁净的，我们不做坏事，我们不说坏话，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活出这个爱德的面貌来，而且要保持我们的洁净，那这些呢才是天主真正悦纳的一个祭品，而不是要宰杀多少的羔羊，要献上多少的这个牛犊等等哈。所以在新约里边，圣保禄宗徒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真正天主愿意的祭献是什么。那当然耶稣基督自己他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祭献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好，在若望福音的4章里边有耶稣基督在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 那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都晓得哈，他们在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被轻视的民族。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自己认为是天主的选民，所以他们自视甚高。而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混血，所以如果说一点说粗一点的话的话，在那个时候的人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话，他们是杂种哈，所以呢他们是非常被轻视的。那特别是在那个时代里边，也像今天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一样的，是重男轻女的啊，所以女性也是被非常的轻视的。所以耶稣基督居然是在一个井边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一个妇人有一段交谈，这个事情也是非常让人惊讶了。好，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的话，在他的中途们回来看到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交谈，都非常的惊奇的。那更惊奇的呢，是耶稣基督到底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了什么话。在这边很重要的耶稣点出来说，真正的朝拜天主是以真理以心神来朝拜。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若望福音怎么样记载这样的一段很重要的有非常丰富的神学意义的一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自己以及训勉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的这样的一段的记录。在若望福音的第四章是这样记载的，耶稣一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已经收徒，施洗比若翰还多，就离开犹大又往加里勒雅去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为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那个时候大约是第六个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她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已经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耶稣就回答他说，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且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就求了他，而他也早就赐给你了活水。那位妇人就很奇怪地问说，先生，你连打水器都没有，而井又很深，你从哪里得到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那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到这里来打水。耶稣向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真的是对。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哎，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也就是基督他要来，他一来了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就对他说，现在同你谈话的我 就是。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长段又那么丰富的一段叙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重点啊。那包括这个妇女，她说她没有丈夫，那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但是现在有的也不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女她其实的这个生活可能是比较多彩一些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可能别人都不知，可是耶稣居然知道，所以这个妇人就说啊，你真是个先知。好，也因为这样他开始谈到了一个朝拜的问题。那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后来是要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的。那这个妇女在跟耶稣交谈之后呢，他就真正的了解了在他眼前对他说话的这位是谁。所以后来他就赶快跑回他的村庄去，召集了很多的人再来听耶稣来接触耶稣，来听耶稣的这个讲话。所以耶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启示是非常重要，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我们是要以心神以真理来朝拜父。我们不在这座山，不在那座山，就是要用心神跟真理来朝拜，就是整个人的整个灵魂的这个朝拜。所以在祭献当中，我们很重要的看到的也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从上个礼拜到上一次到今天我们谈到的哈，真正跟礼仪相关的这个祭献的精神，包括亚巴郎献子的祭献，在那个里边是全然的对天主的信赖，这也是我们祭献的一个基本的主轴。我们聆听天主的旨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那这个在生活当中的爱德的实践，就是我们在礼仪当中祭献的最好的献礼，而不是杀猪宰羊。同时呢，在这个先知们的提醒，这个宗徒的提醒也告诉我们，悔罪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不断的反省自己，在生活里面默观自己，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过错？我们要不断的改过，不断的圣化自己，洁净自己。而我们愿意洁净自己的心意，也是天主所悦纳的祭品。而且天主也曾经允诺，只要我们愿意，那么即使我们的罪像朱红一样的鲜明，可是也可以悔改，他可以给我们恩宠，让我们重新像雪一样的洁白。而最后呢，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了我们，我们是要以真理以心神全心全灵全人的去敬拜上主，我们心爱的父。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祭献和礼仪的精神之外，那我们还要看的一个主题就是圣殿。我们都知道旧约，好，特别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们跟圣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最重要的祭拜是在圣殿当中。好，我们知道每一个以色列的男子，当他长到了这个12岁之后，他就有一个责任，每一年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在圣殿里面去敬拜。那我们也知道小耶稣曾经走丢过一次，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情况之下。所以圣殿呢跟这个整个的礼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可是圣殿到底它的内涵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幅度来看，一个就是旧约当中提到的圣殿，一个是新约的圣殿，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看的是圣神的宫殿。所以我们简单的先看一下旧约的圣殿。当然在旧约里边描述的圣殿的场景非常的多，我们提出一个重点来看，就是盟约的标记。旧约的圣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盟约的标记。当我们知道圣殿，这个以色列的圣殿是谁建筑的呢？是撒罗满。那撒罗满是达卫的孩子，达卫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就希望能够建造圣殿，不过他的手沾了人的血，我们都知道啊。 那么他为了这个爱情的缘故，不惜利用了乔去杀了人。所以呢，因为有过这样的过错，所以他实在不够，不算是绝对的洁白，足以兴建这个圣殿。所以上主是把这个使命交给了他心爱的孩子沙罗满，也就是一个智慧的、充满智慧的一个帝王。所以沙罗满这个立了圣殿，然后呢，他就用力的来祈祷。那他的这个沙罗满是站在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之前，立在上主的祭坛之前，举手向天主这样的祈祷。他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上天下地没有一个神能够和你相比，你对那些全心在你面前行走的仆人尝试守约，表示慈爱。你对你的仆人我的父亲达味所应许的，你通通履行了，你亲口应允的，你也亲手成就了，正如今天一样。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现在求你实践你向你的仆人我的父亲达味所应许的吧。你曾经说过，只要你的子孙固守正道，在我面前行走，如你一样在我面前行走，你绝不会缺人在我面前做以色列的宝座。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现在求你使你向你仆人我父亲达味所应许的话予以实现吧。但是天主实在住在地上吗？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你，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宇呢？上主，我的天主，请你垂允你的仆人的祈祷和恳求，俯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号和祈祷。愿你的眼睛昼夜垂视这座殿宇，看顾你所说我的名要永留在此的地方。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方要行的祈祷，愿你垂听你仆人和以色列的百姓向这个地方所发的哀嚎。愿你在天上从你的居所予以垂听，请垂听与宽恕。这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22到30节所记录的。这是在撒罗满这个智慧之王他建筑了圣殿之后所献上的祷词。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提醒上主啊，你曾经许诺的，特别是你对我的父亲达味所许诺的。所以当你许诺了之后，希望今天在这个圣殿当中你也要实现。当我们提出我们的祈祷，当我们提出我们的哀嚎的时候，求你垂听。所以圣殿是一个盟约的标记，是人跟神，人跟上主啊，对我们非常的慈爱的上主他的一个盟约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在圣殿当中所有的祈祷都希望上主能够垂听。那另外呢，在新约的圣殿，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新约的圣殿。在若望福音的第一章14节里边很清楚的大声的呼唤我们，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而在这个若望福音的第二章19到21节，耶稣基督他清理了圣殿之后，他也曾经说，这个你们毁坏的圣殿我要在3天之内重建起来。这个圣殿其实指了就是他自己。好，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我们再把这个部分仔细的解说一下。好，亲爱的朋友，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